劫，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肉心，赐给你们，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这句话，这一段话，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尼哥底母讲重生的背景。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晓得这些事吗？当时就是要告诉他说，你作为一个法利赛人，明白神律法的人，应该对旧约非常清楚。那么旧约里面非常集中的讲到重生的问题，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应当在这段话里面有所思考。首先，神说是我要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召聚你们，引导你们。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话归纳为呼召，神把你们召回来，召回来做什么呢？神说我要洁净你们，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你们，你知道，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偶像。洁净是神的工作，不是人能够做的。神洁净了我，我才洁净了。神使我脱离一切的污秽，我才脱离一切污秽了。神让我明白了，除了神以外都是偶像，让我弃绝。我明白了以后，我才能弃绝。一切都出于神，这是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工作，神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这里面就讲了，原来我们是个石头心，这个石头心是极其刚硬的，它不仅刚硬，是他根本就没有好歹，没有回应，他根本不明白事理，是块混沌不懂事的玩意儿。你跟他讲什么他明白吗？他不明白，他也不要。神说我除掉，是我除掉的，在一个肉体中有实心的状况下，就不可能要神，也不可能懂得神。除掉了实心以后呢，给你们一个肉的心。好，这个肉心一旦进来，当然就是这个心心呢就有反应了，讲什么他听得懂了，他明白了。光给一个心管事不管事呢？不管，还给一个灵，将心灵放在里面。心心加心灵，新的心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理性，有了新的德性，有了自由的意志，我们一下变过来了。当初因为亚当犯罪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堕落的那一切的丢失的神的形象，神说我还给你，再给你。不仅如此，亚当当时犯罪损失最巨大的就是与神隔绝了，在灵性上与神隔绝了，完全不通了，所以我们叫死人。神说我给你个心灵，你又能够与我相交，多么大的恩典！新的灵，新的心，我们才能够重新与神相交，我们才能够重新认识神，懂得神。这是个新的， 所以叫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我们就恢复了当初亚当被造的状况。神说还不够，我还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看见没有？这就是基督徒最大的恩典。神说我要亲自到你里面来引导你，帮助你。只有神的灵在我的里面以后，我才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遵行神的典章。结果我们就成为神的子民，神就成为我们的神。神说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有了新心，有了心灵，就能够不污秽了吗？这个新心和心灵就能够真正与罪隔绝了吗？对，他有一切的好的素质。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新心心灵里面还有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的自我仍然有可能又像亚当一样尊自己为大，有可能吗？神并没有说哎呀，因为我造了个亚当，给他这个新自我，他就得罪我，好，以后我再一个人造一个不给他自我。甚至没有自我就没有理性了，就没有德性了，就没有自由了。那神造了半天，不就人家堕落了吗？那成了动物了。所以这不是神的目的，神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会归向神的，这就是神的目的。但是这个自我自愿的归向神，虽然有这个特性，自我本身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滥用自由。神说好，我把我的儿子赐给你们，他的救恩永远保证你跌倒了，跌倒在我里面，不会跌倒到我外头去。这叫做在基督里。会软弱吗？会软弱。会失败吗？会失败。会犯罪吗？会犯罪。因为我们还是个人，但是神说我给了你的素质，我还保证你，我在你周围安营扎寨，我给你圈上。所以看旧约诗篇讲的太多了，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堡垒，是我的避难所，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再软弱，再失败，再跌倒，主说我的恩典够你。这个救恩的泉源一旦开启了，你跌倒了认罪，我赦免你；的脚脏了，我洗净你。还有仅此而已吗？不，我住在你的里面，来引导你，来帮助你，加给你力量，使你呢越来越顺从主的律例，遵行主的典章。主说是我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不是你自己啊。所以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当初神许可亚当跌倒。亚当如果不跌倒，啊，弟兄姊妹，亚当的儿子会不会跌倒？刚才我就说了，救恩生命，救恩是没有遗传的，罪性有遗传，救恩可没遗传。我儿子照样要面临是分别善恶树，我儿子不明白，我孙子要不面临也得面临，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是分别善恶树，每一个人都要在分别善恶树之间做自己的抉择，我顺服神是被逆神。亚当被逆，好，所有的人都被逆，不用再试了。亚当如果不被逆，假如说亚当的儿子肯定是肯定要分别善恶树搁在这儿，就跟我们的小弟兄似的，小弟兄已经很完整了，很全面了。神说好，我给你一块巧克力糖，你可不许吃啊。这吃不吃巧克力糖，这对他来说太简单了，说不定就给吃了。所以说神给亚当的试验是亚当绝对能胜过，而他不去胜过。人性本身有它的特点，神造的人，神太知道人的人性了。我们是插入这句话，谁说我要做成这一切？洗净在前，还是认罪以后才洗净呢？弟兄姊妹，
是悔改得救才重生的，还是重生以后才悔改得救的？这都是一些神学问题，但是这是神的话，神学就是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给他解明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是学神的学问。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一天到晚糊里糊涂跟人讲，讲了半天都没讲明白，好像信主是我有功劳，神说咋了，你没功劳，功劳都在神不在我，主权都在神不在我，我信主一辈子我都讲过错，讲了太多的错事错话。今天我们要回过头来把荣耀归给神，回过头来高举神的主权，一切都出于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我们该如何的谦卑，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有功德，没有本事，不值得他喜欢，我不过是最终的罪魁，但是神改变了我。所以重生是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绝不次于当初神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创造，改变人心的工作绝不次于创造宇宙，甚至说神创造宇宙就一句话，神改变这个人心可真是用心良苦啊。当初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死无变有是第一次创造，叫死人复活呢是第二次创造。第一次创造第二次创造都在创造的原始的计划里面，就到这个阶段内神要再创造一次，创造是以他的儿子的生命作为代价，以他儿子的血作为代价再做一次工作。那么我们今天讲到重生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是神先重生了我，是神先洁净了我，我的心变成肉心以后，神的道才能进到我的里面，刺入抛开。我的心是块石头，是块钢铁，你拿神的剑杵一下杵不动，杵进去了还是石头，没反应，不知道疼不知道痒，那宝剑倒是快，削铁如泥，那铁就被削成泥一样，铁也不明白怎么回事，有用没用啊，没有用。但是这铁宝剑要刺在一块肉心里头，您去试试看什么感觉，疼痛苦。神的话是我疼了，是我痛苦了，是我明白了，因为我是肉心。所以重生在前，悔改认罪在后，呼召在重生之前，重生在悔改认罪之后。在之前神先洁净了你，你才后认罪，怎么回事啊？一切都出于神，他做，他要洁净你就洁净你，耶和华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约翰福音第三章，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日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尼哥底母是个特殊的人，他很谦卑，他看见了神迹，他就从神迹推断耶稣从神那里做师傅，这就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不一样。我们也可以说神已经改变他的心了，但是耶稣告诉他说，这个神迹是一个记号，但是更大的神迹，绝对的神迹，是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主。刚才我们讲过了，见就是一个关键，如果不能见又怎么进呢？能够看见就是他的眼睛开了，他的心变成肉心了，他明白了你讲的，他接受了，这叫做见。所以重生是先见后进，不见不进。你传道传福音，他被打动了，那个人为什么会被打动？因为神改变了他，不是你传福音怎么能的。弟兄姊妹常常说，哎呀，我这有一个人不爱不能信，你去一趟吧。我说你去吧，谁说话都一样，神不改变他，谁说都一样，问题是说的准不准确，对不对啊？说的有没有智慧经验，这些问题是个问题，但这是很次要的问题。这个见就是神做的重生的工作。是啊，我们也跟一个小女孩传福音将近两年，病得很重，弟兄姊妹很多人去关心她，她说一句话，你们真有爱心，我怎么信不上来呢？她不是没听过，我讲过呀，别人也讲过，我们这有姊妹专门去给她讲啊，她怎么信不上来呢？因为她的眼睛还没有张开。那么什么时候张开我不知道，也许她见神的死的那天都没张开，也许死以前会张开，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继续去做，但是张不张开不由我，是神的事，神叫他的眼睛张开，他就睁开了，睁开了他就看见神的国，看见神的国他就能进去了。临前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一个能够懂得神的事的人，他已经属灵了，属乎圣灵了。不要说哎呀某弟兄你可真属灵啊，反过来说我不属灵，你不属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就是属灵。那我也保罗说哥林多人属肉体，保罗没说哥林多人属肉体，保罗说我只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当作什么意思？你们傻成这样还分不清属灵和属肉体的事儿，我只和虽然属灵，我可说你是像个属肉体，是这个意思。进入基督里的都是属基督的，因为他有基督的灵在里面，他就明白圣灵的事。这里面耶稣基督举了个例子，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大家知道这个经历，这个故事是当时以色列人行在旷野的时候， 因为路难行就棒住神，神就让火蛇进了他们里面，被咬死的甚多。他们求告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竖起一个木头来，上头说搁一个铜蛇，凡仰望这铜蛇的必得医治。耶稣又说了，我就是当初预表的那个铜蛇，仰望我的必得医治。那么我们就要想，所有被蛇咬的人，如果他脑子是清楚的，他被蛇咬他一定知道。有人说睡着了被蛇咬也可不知道，我相信这人除了吃了安眠药或者吃什么药，咬你麻醉药打咬你一口你还不知道。如果你没感觉你会不知道，有感觉人都会知道，也就是只要一个有生命的人咬他就知道。所以有生命是被咬知道的前提，如果人死了咬他当然不知道。清醒就知道被蛇咬，知道被蛇咬就知道后果，这个清醒就是重生。重生了就知道，哎呀，我被蛇咬，我犯罪了，我是个罪人，然后我仰望基督。所以不存在一个清醒的人被蛇咬而不仰望的。对呼召能够有回应，因为他重生了，重生了就对呼召有回应，没有说重生了以后又不信的。人没有自主权，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我自己要信，是神要我信，神的呼召的全能临到我身上，圣灵的重生加到我身上，这个新生命赐给我，我就拿不出去了，我就属他了，一切是出于神。这件事情我们要搞清，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真正得救永远得救，其根本就是说一切都出于神。那么第二个层面叫做，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是什么意思？从圣灵生，从同时还要加上一个水，是水什么意思？对水的解释，许多人说水就是道，因为在以弗所书说的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水借着道可没说水就是道，水就是水。水什么意思呢？水当然有意思，刚才我们念过以西结书三章三十六章讲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水不是洗礼。耶稣对法利赛人尼哥尼姆讲，是用尼哥尼姆非常清楚的以色列人的礼仪讲这个问题，他不是对一个外行的人讲，对一个非常内行的人讲就知道，因为水在旧约的意义就是洁净，以色列人洁净的礼是非常多的，洁净都是要用水洁净的，以色列人要用很大量的水。在迦拿的婚姻那儿，大家就知道那个家里面有六口石缸，干嘛用的？做洁净的，要洁净的。所以水就是洁净，进神国不少的条件，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洁净。但是人不能洁净自己，进神的国确实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从罪恶的污秽中得洁净。神的国是圣洁的国，每一个污秽的人是不可以进来的，你还污秽你就不要进来，这有洁净。但是洁净自己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知道自己是污秽的，第二个条件被洗净。知道自己是污秽的是圣灵的工作，被洗净呢也是圣灵的工作。重生的人否定过去，洗净罪恶，在义中经历再造，这一切都是从圣灵生，是圣灵的作为， 好像父母生我一样，不是我自我选择。我们的小弟兄是不是想着，我选生了这家，我选我妈怀上我，我选哪天把我生出来，我还选我的名字叫什么，是我选的吗？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没有，是你父亲母亲的作为，父母的作为，结果就体现在你身上了。所以被生者无法选择自己，同样的被圣灵生者也无法选择自己。在生我上，我自我是绝对没有作用的，圣灵是重生的唯一的传力者，也是唯一的主动的行动者。所以才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在屋里坐着，外头刮风，你听见声了吗？听见了，从哪儿来呀？呀，往南去，你看树往南了，我问你是从哪儿来，往南去那是北风了，是从北边来，他拐过弯没有，从哪边拐到北边来的不知道，从哪儿来不知道，往哪儿去，现在往南是不是到那边一拐弯又上东了，可能，因为风是你很难绝对掌握的，尤其在2000年前就更没法知道风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老拿科学的事情，今天的事情老来解释当年的事情，因为耶稣讲的是比喻，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风的自主权是人不能掌握的，风想往哪边吹是风自己的决定。所以你得救不得救也是圣灵的决定，与你无关，我得救不得救与圣灵的决定是与我无关。风随着意思吹是说明圣灵的行动的主权性、有效性、莫测性，是人没有办法指挥、没有办法命定、也没有办法测度的，照样回到这面前来。你这个人该不该得救、能不能得救、怎样得救、什么时候得救，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圣灵实行了重生，圣灵洁净人心里的污秽，圣灵再造了一个新的生命，是洁净和更新的两个要素同时结合在我们的身上，表现为重生的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洁净，一个层面是更新。洁净和更新是重生表现的两个层面。那重生也叫做从神生，重生就从神生。约翰福音1章13节就说，大家看一看吧，第12节，1章12节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要记住了，整段都说一句话，能够接待他，能够信他，是因为他是从神生的。从血气生的人就不接待神基督，也不信他。从情欲生的、从人意生的照样如此，只有一种从神生的才接待他、才信他、才有资格做神的儿女，是这样讲的这件事情。下面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重生就有重生的果子，重生的果子就表现他的重生来，这个重生的果子也就是说新生命的特质。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以后，一定有它的独特的特质，独特的特质有许多方面，我们只能就约翰一书跟大家的2章29节，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生的。这里讲新生命的第一个特质叫做行公义，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它是由神生的。三正九约这里讲，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而且还不能犯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里讲爱是从神来的。五章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都是从神而生。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句话错了。第四节，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这里讲胜过世界是从神生的。再看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这里讲不但不犯罪，恶者无法伤害从神生的。这个无法害他的害的原文的意思是抓住他伤害他，恶者抓不住你了，不能捆锁你了，不能驾驭你了，也就不能真正的来伤害你了。从神生的新生命有义的特性，有爱的特性，有不犯罪的特性，有信耶稣基督的特性，有胜过世界的特性，有自由自治而不被恶者抓住伤害的特性。哎呀，这些特性是非常宝贵的。这个从神生的新生命是这样的可爱，所以我们也从这里面要懂得一点，从神生是真好。问题就在说，从神生的不犯罪和我们的现实之间好像是矛盾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还犯罪，就要讲清楚这个不犯罪的原文是人整个的从里面出来的，就是罪，活在罪里表现的是罪，整个还是我那句话，四川泡菜似的，这叫做犯罪。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叫犯罪。而这个犯罪是我可能跌倒，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一个人从来就趴在地上，从来没起来过，从来没起来过的人无所谓跌倒。你起来了，站起来了，你走路了，你跑了，绊一下摔一下，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属世的人就是一个趴着的人，一个基督徒的儿女就是一个站着的人，行走的人，跑的人，站的人，行走的人，跑的人可能会摔到泥浆里去，跟那个猪在泥浆里滚是完全的两个概念。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要明白，重生的人有了新生命就能，因为新生命的特质是他能做什么呢？能行义，能不犯罪，能爱，能信，能胜过世界，能有不被魔鬼捆绑的自由，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特质。那么有了这个特质以后，就赋予我一个使命，这个能如何表现为行，这个能如何通过我们向人那个心，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的追求，在神的引导下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完全，达到一个丰满的程度，将这个素质充分的培养和表达出来，最后达标，这就是人的责任。人要有责任的，如果没有责任，人就不是人。神造了人，神就给人标准，给人期望，要人努力，这个努力就是运用自由来顺服他，运用自由来跟随他。神用爱来吸引我们， 我们如何以爱来回应他。保罗说，我看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个看万事如粪土是他里面的素质的要求，他经过努力爱神达到了一个程度，万事与神相比如同粪土一样。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不是说只有保罗一个人。圣经上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什么意思？爱已经赐给我了，我怎么表达我的爱呢？首先一个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的纷争、嫉妒、分裂，这里面的根本的原因一点，我们要表达什么？所以我们有能力可以不犯罪，我们既不被恶者侵犯的自由，我们不被奴隶，我们就应该能够自制。能够自制就是说，我不要用这个自由放纵我的情欲。这个节制就是圣灵所赐的果子，是我新生命本身的素质。我为什么不能洁净？不要去问神，神啊，求你让我能节制。神说，我给你节制的能力没有，我给你节制的素质没有。这个时候是你该运用，还是什么时候都让我提着你走？你会不会走路？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这个问题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躺在地上说，主啊，求你加给我力量。神说，你会不会起来啊？如果你是个小孩子刚信主还需要我抱着你，那是我得抱着你走，你不会走。你都大了还叫我抱着你呢，你瘸了。神加给我力量，但神是我的父亲，他知道该怎样的管理我们，怎样的督促我们，怎样的鞭策我们。神也给我们很多需要我们去努力的方向，这些事情神已经准备好了，叫我们去得，得了必有奖赏。可是我就是不得，我还说我依靠的神，我相信他，他会做。是神会做一切。神说，我做的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你去做，你做不做？你说，哎呀，我没力量。神说，我赐给你，一切都给了你。所以感谢神，基督徒能够胜过世界，基督徒能够胜过罪恶，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素质，又加给我们力量。他从来不把我们不能够胜过的试探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担子都是我们能够担当的。当我们知道这个原则以后，我相信我们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往前走。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说，重生以后才能相信耶稣基督，这是重生的第一个标记。只有重生的人才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不是因为他的重生相信，而是他的理性里面经过分析认识，他觉得合乎道理就接受了。这两个层面的不同的相信常常难以分别。所以上次讲到这个撒种的人，种子撒在石头地上，撒到荆棘里，照样可以出芽，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最后信到底的是重生的人，在神的面前经过鉴定的，我们可能分辨不出来，但是神会知道的。可是我们今天所注重的一点是，重生的人才能够真正相信基督，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重生以后就有重生的果子，重生的人必有重生的果子，生命必然有表现。这些表现回过头来就见证你是重生的，这些表现就说明这个人是个重生的人。正像刚才讲的，那许多方面作为素质 是不可能不表达的，只是表达的完全不完全，够不够多和少的分别，而不可能不表达。这个真正的表达和外表的表达也不一样，一个人本性就比较爱干净，一个人本性就比较自约，可以做得很好，是出于他的本性。一个人被神光照，有了圣灵的所赐的生命，他也有类似的表现。这两个表现，一个属神，一个属己，人很难完全分得清楚。所以耶稣才说麦子和稗子是很难分清楚的，但是并没有说不能分清楚。它里面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生命出来的东西有它生命的特点，它不仅表达在这一方面，表达在多个方面。我们就说有的这种表达的，我们可能分不清楚它是否重生，可是回过头来没有这个表达的，我可以说它没重生。你可以说哎呀他现在没重生，你也不敢说，因为他可能太小了，有一天会表达。对，有一天会表达，可能重生了就显出来了。对于我一个人来说，我不是耶稣基督，我不是预知者，我只能根据今天他的所作所为来判断，因为这个判断不是我要论断他，而是我如何为他祷告，我如何去帮助他，我如何尽量在他身上来做成我要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下面才有一句话叫做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出来的人必然有圣灵的果子，从肉身生出来的人就是肉身，他可以像他可不是。这个本质虽然是神只有分得清楚，人也可以大概其的有所了解，因为被圣灵生的人是被圣灵内住和被圣灵引导的，他不可能活在罪里头不归正，不可能活在一个中立状态，不可能在神的国和世界之间在仗着当劲，他的行为必然或多或少有新生的样式，因为他是个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就要观察，要鉴定，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为了神的目的，原因做成这一切我们所造成的工作。我相信一个真正有生命的被神改变的，他就不可能活在罪中，因为他不能活，他的本性与这个罪是不相容的。固然肉体还有软弱，肉体还有罪性，在我们的肢体里面还有罪的权势，罪的律使我可能跌倒，可能犯罪，但是还有一条，我的里面的那个我是怎么对答的回答的，我不是说好高兴乐意，而是说我真是苦啊。对待罪，同样犯了罪，苦和不苦就是一个鉴别。甚至我们可能在一个阶段的蒙蔽我自己，去享乐享乐享乐，但是至终他自己知道什么叫苦。前几天我们有一个聚会，有的弟兄就说，别人能拿回扣，我为什么不能拿？别人能打麻将，我为什么不能打？别人能买彩票，我为什么不能买？别人能逛夜总会，我为什么不能？他很不服气，因为他的母亲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啊。回过头来说，行，我不管你，您就买去，您就去赌去，您就打麻将去，您就逛夜总会去，您就去桑拿去，去随你便。最后你会问他结果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味道如何。当然作为父母不会让孩子说得了您随便吧，可是很多时候 父母也有他的为难。为什么呢？这孩子一个劲非去不可，他有他的自由啊，就跟那浪子似的，父啊，把我的财产给我，我要去干我自己要干的事业了。他爸怎么说？耶稣没说，我想他爸一定劝过他，劝了不听，不听，不听，没有办法，就去试试吧，由你自己吧，我不让你犯罪，你乐意去试你就试试。但是他的本性跟罪是不容的，虽然这里面有个肉体的问题，使我们很多时候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能终究消灭。直到有一天他吃猪食，他还得回头。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说只要是重生的就是得救的，只要是重生得救的就是能够坚忍到底的，只要是坚忍到底的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就是得胜者，基督弟兄姊妹知道吗？因为基督徒